美中经济走势，
分析关键财经数据。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财经观察站。
世贸审议对中贸易政策，大旗谈论中共非市场行为。习近平在这个领域踩刹车，释放特殊信号。金融系官场地震，央行原科技司长王永红被调查。华尔街日报表示，中国经济三大支柱正摇摇欲坠。地产业难熬，中国九月房屋价格六年来首次下跌。美两党议员提出对抗中共经济胁迫法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1号，下面是详细的内容。从10月20号起，世贸组织将发起对华贸易政策的第八次审议。在这个时间点上，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出面说，北京政府的非市场贸易行为以自己为中心发起，而美国政府将会旨在压制这样的行为，为美国就业市场和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机会。戴奇是在这个礼拜和美国劳工部长马蒂·沃尔什主持的贸易谈判和贸易政策劳工咨询委员会会议中讲到了相关话题。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新闻稿，戴奇在会议中评论了北京的非市场政策，以及其对美国经济部门和劳工市场带来的威胁。在10月初，戴奇发布了首份对中贸易政策讲话。借助上次的讲话，戴奇指出世贸组织未能改变中共的贸易行为，而这个问题将会持续成为美国关注的主要问题。根据多家大陆媒体的报道，北京政府正在鼓励外资投资中国国内互联网 VPN 虚拟专用网业务，以吸引海外电信商设立合资公司，在北京为外企提供国内 VPN 业务。此外，当局还鼓励外资进入成人教育市场，投资文艺团体、音像制品、旅游等领域，释放了对外资开放新行业投资的信号。中共国务院在发布的声明中说，当局将继续推动外资投资互联网 VPN、 互联网接入服务等电信领域，外资持股电信类业务的占比不超过 50%， 而基础电信业务必须由中方控股。当局宣称，此举动是为了实施北京在加入世贸后承诺的开放电信业务改革。在中国大陆， VPN 服务是绕过中共的防火墙连接外网的主要工具，而跨国公司需要广泛使用这项业务开展工作，相关做法引发关注。希望之声评论员何旭指出，这次习近平政府借助开放 VPN 电信文娱的业务，明显有著其特殊的考量。长期以来，中共党魁江泽民的人马长期涉足电信、娱乐和教育等领域，这次习近平政府宣布对外资开放这些领域，一方面是旨在吸引外资，提振国内的投资经济领域，另一方面要打击政敌，瓜分江派利益集团垄断领域的蛋糕，相关做法起到一石二鸟的作用。根据江泽民其人一书介绍，大陆的电信、交通、石油和教育等领域长期被江氏利益集团所垄断，民间资金难以进入。1994年，江泽民之子江勉亨用数百万人民币贷款，买了上海市经委价值上亿元的上海联和投资公司，在这几年的时间里面成为中国大陆电信大王。而教育系统也曾被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聘父陈志立控制多年。10月20号，中共纪委发布消息，宣布中共央行科技司前司长王永红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遭到调查。公开的资料显示，王永红在1967年7月出生，是广东南洪人，大学毕业后长期在人行广州市分行工作，经提拔进入广州市银行电子结算中心，期间担任副理事长。在2009年8月， 王永雄升任央行科技司司长，任期在2016年2月结束。之后王永雄先后在央行清算总中心、农信银资金清算中心等机构担任党委书记等多重职务。在9月下旬，北京政府巡视组对央行、中国银保监会等25家金融单位发起监督巡查。根据《华尔街日报》10月10号的报道，习近平正在度借助这个机会进行对金融系统的最大规模调查。知情者说，首当其冲的部门是中共央行，其他的金融监管部门亦正在度全面受到审查。报道指出，在这次巡查中，习近平要求全面审查中共国有银行和监管机构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今年以来，中共银行系统至少19个人被查，其中包括农行、浦发银行等多个机构的官员。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发布专栏作家塔普林的文章说，目前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行业已经全面遭到冲击，如果北京政府没办法及时挽救，这样将会在明年年中遭遇经济下行带来的风险。塔普林指出，目前中国经济已经面临四个巨大威胁：能源短缺造成的停电、海运供应链受阻、疫情和房地产市场放缓问题。为了缓解危机，北京可以采取放松房地产行业的管控、增加出口以及提振消费者消费能力的政策，以保障市场顺利运营。在这个礼拜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至 4.9%， 9月份工业生产同比仅增长 3.1%， 比早先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更加缓慢。这样的经济增长率是很罕见的。在这个之前，北京已经连续三个季度两次报告一模一样的增长率，这次发布的数据令业界震惊。而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亦刊文指出，中国经济面临的多重冲击正在推动经济状况全面下滑。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第四季度经济增长会进一步放缓，达到 4% 或以下。经济学人指出，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情况很严峻，北京的监管机构仍然在实施一系列的限制政策，并限制房屋建筑商进行过度借贷，这个使一些先前存在的危险变得更加严重，而疫情在未来造成的危机是相对难以预知的。在中共面临的难关中，能源危机可能会因为中共下令煤矿增产出现缓解，但是要解决问题仍然需要时间。此外，业界亦有分析认为，由于中共政府长期以来操纵篡改经济数据的做法广为人知，其 GDP 数值中往往有大量的水分，这次第三季度 GDP 增长突然出现大幅放缓，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经济动能出现比以往更严重的问题，一方面亦可能是反映了中共党内的政治权力冲突，反映了习近平政府在20大前面临来自金融系统的压力。根据中共统计局在10月20号发布的报告，在9月份中国市场70个大中城市的商品房价格自6年以来首次出现下跌，这个显示房地产行业在9月份没迎来往年金九银十的销售热潮。根据官方数据，在9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仅有27个城市的新建房屋价格上涨，而在8月份有40个城市新房价格上涨，70个城市整体销售价格还比回落。对此，中原地产分析师卢文熙发布担忧，他说，虽然政府数据显示目前大部分城市跌幅在 0.3% 以内，但从目前趋势来看，一旦出现房价环比下跌，再加上成交量不断萎缩的问题，后继房价价格继续下滑将成为大概率事件。与此同时，调查显示目前主要城市的二手房成交量已经不到此前交易高峰时的三分之一， 这个会进一步增加地产行业的运营难度。58岸居客房产研究所研究总监陆麒麟说，目前北京发布的二手房参考价格机制以及整治金融中介违规的措施，而是导致地产行业成交量受到限制的原因。自地产巨头恒大债务危机爆发后，中国地产行业出现成交量萎缩的危机，大量购房者陷入观望。对此，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佩蒂斯表示，地产行业面临的挑战将冲击消费支出，这个会导致中国经济的成长将急剧下降。佩蒂斯说，地产行业的动荡将冲击消费支出，这个是因为中国民众的房产占其财富总额的约 80%。 佩蒂斯对 CNBC 说，我们对消费非常担心的原因在于房价，如果房价下跌将降低中国家庭的财富，他们通常会削减开支，开始增加储蓄，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这个对消费不利。10月19号，美国两党议员宣布提出名为《反中国经济胁迫法》的方案，以对抗中共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胁迫行为。这一法案由加州民主党籍众议员贝拉、密苏里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阿格纳牵头发起，获得了多名跨党派议员的支持。在这个法案中，众议员他们谈论了中共政府发起的经济胁迫行为，并要求成立由国安委员会控制的反经济胁迫工作组，这一部门需要专注于应对中共政府发起的经济领域胁迫，增加华盛顿和私营企业以及外国盟友的合作，以保障美国国家利益。此外，还需要定期发布与中共经济胁迫做法有关的清单。议员他们在新闻稿中指出，长期以来中共政府善于使用贸易武器发起打击。在2010年北京在东海争议海域和日本保安船发生对峙后，叫停了对日本的稀土出口。此后当局重层对韩国的娱乐和文化产品施加抵制，原因是韩国决定引入美国的萨德防御系统，抵制朝鲜威胁。在2020年北京对澳大利亚发起贸易打击，原因是坎普拉要求调查疫情起源，这些做法是不能够被接受的。外界指出，应对中共威胁的问题在近期成为美国两党的共识。在202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支持新疆、西藏、台湾和香港人权的法案，并制裁了多名中共政府官员。目前新的法案还需要提交至众议院委员会接受审核，以推进通过立法。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